今天我们礼拜提前了一些时间哈，这一周也是最艰难的一周，电梯没电了，电梯坏了，然后中午还没有午餐，我们来看第十篇。我们在前面讲过，诗篇每一篇都具有它的独特性，或者说当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在某一个阶段遭遇不同的境况的时候，诗篇的某一篇一定会为你我量身定制。第九篇和第十篇是关乎到当诗人遭遇到不公的时候，他的盼望在于哪里？当诗人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指望是在何处？那第十章、第九章，它的主题几乎是一致性的。不过第十篇有独特的地方，这种独特性又是150篇中少有的。奥古斯丁将第十篇理解为敌基督的诗篇，也有不少的人就跟从了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在第十篇充分地描述了敌基督的样貌。马丁路德也认为第十篇充分地描述了不敬虔人的心态、手段、说话、行事、情感、结局。他认为没有任何一篇的诗篇能够和第十篇进行比拟的。他说在某些层面来讲，其他的诗篇也讲述恶人，但没有第十篇对恶人的描述更加的充分和细致。第十篇将罪恶淋漓尽致的表达超过了所有的诗篇。虽然第十篇是诗人讲到他遭遇恶人的攻击，极其痛苦，他暂时感受不到上帝与他同在，然后讲述恶人的样貌是怎样，最后他的信心得到恢复。不过第十篇可以让你我清晰地看到恶人的样貌、恶人的性情、形式、结局是怎样的，要超越其他所有的诗篇。那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在第十篇讲的恶人是哪一种恶人。当想到恶人的时候，你怎么理解恶人？一般情况而言，我们是以相貌或者以外貌来判断人的。什么是恶人？面相，面相好的话他就是一个好人，面相满脸横肉或者面相不善，你认为他是一个恶人。可是外貌的判断终究是错误的。什么是恶人？你认为感谢主，我不是那个恶人，我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第十篇讲的恶人他不是一个非基督徒，他不是圣约之外的人，他在圣约之内。他知道耶和华，可他认为耶和华不追究，耶和华不阻止他，耶和华不审判他，他就为所欲为。因此恶人你不可以单单按字面的理解，你要回到整个的圣经的文脉当中去理解。这里讲的恶人是圣约中群体的一些人，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在全部的诗篇当中他是讲到了关于无神论者的存在。谈到无神论，诗篇又讲到了两种无神论，一种是理论上的无神论，我们会说他是无神论者，或者我过去是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是说他反对任何一种形态的有神论。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意味着你否认任何类型、任何数量的神存在。比如在诗篇的14篇、53篇都描述这一种理论上的无神论。 经文上说逾万人说没有神，这个逾万人就是说我不相信神的存在。如果你说神是存在的，我认为你是愚蠢的，其实他是非常愚顽的人。不过这个无神论的概念非常有意思，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无神论有时候是用在不同信仰的人身上。在早期的初代基督徒，他们被罗马人称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敬拜罗马人所敬拜的主流的神。那么当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和当时那些主教们，他们又称罗马很多人是无神论者，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主教叫波吕贾，因着信仰被捕，要对他执行火刑。当时一位总督呢心生怜悯，就说你年纪那么大了啊，可以免除火刑，但是你要说向凯撒宣誓要打倒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罗马的人认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无神论者，他的神是看不见的，我们的神都是看得见的，而我们的神各种样式都有。波吕贾讲什么？他态度非常的庄严，向他们挥手，深叹一口气说打倒无神论，打倒无神论者，就是要打倒他认为罗马这些人是无神论者。就是这个无神论的词汇和概念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它是用在不同人身上。因此那些敬拜偶像的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基督徒认为他们敬拜的假神他们是无神论者，结果波吕贾就殉道被火烧死。这是诗篇讲的第一种的无神论。还有第二种无神论者是实践的无神论者。所谓实践的无神论者是什么？他承认神的存在，当然有上帝。如果你说没有上帝，实践性的无神论是反对你的，他认为你比较傻，只有傻瓜才说没有上帝。这种实践的无神论者他是去教会的，他是参加教会的事务的，他可能学过系统神的神论，他可能懂得神的主权，了解神丰富的属性，可是他现实生活中像没有上帝一样。这个叫实践性的无神论者。这种的无神论者他是关心上帝存在的，他也可能对上帝充满兴趣，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好像自己像没有上帝一样的，就像诗篇第十篇所讲的一样，他的意念中没有神。而第十篇就是描述这一种实践性的无神论者。因此不要认为恶人会拿着凶器把你置于死地，这个叫恶人。还有一种恶人，他也可能穿戴整齐来到教会，他也可能手拿圣经，他也可能精通系统神和神论的所有的论证，但是他的生活像一个无神论者，他的说话像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内心的活动像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生活与上帝无关，他的一切都与上帝没有关系，只有到教会的时候，只有拿起圣经的时候，这一刻好像与上帝有关，但是他与上帝丝毫没有关系。这个就叫实践性的无神论者，也是诗篇讲的恶人的其中的一种。因此不要认为第十篇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你遭遇不公的事件临到你，你找不到公平，你需要盼望，第十篇应该是我们诵读或者吟唱的。如果你认为我没有遭遇不公，但是我认为我不是恶人，我想第十篇也同样为你我量身定制。 让我们可以看到，恶人不一定是做坏事的，恶人不一定是把别人杀死，恶人不一定是把别人踩在脚下夺取别人生命的权益的，有可能他是一个拿着圣经坐在教会参加礼拜的，他的生活与信仰没有丝毫的关系，他的口、他的行为、他的行动所做的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或者他也可能用言语去攻击别人、挖苦别人，他可能像一个凶手一样埋伏在某一个角落攻击其他的义人，这也可能是一个恶人。诗篇总是为你我的灵性在某一个阶段量身定制。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呀，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起来呢？一节是诗人的处境，这也是一种拟人的表达，说耶和华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好像上帝在袖手旁观，上帝以冷漠的态度来观看他的百姓。其实诗人这个表达是非常不恰当的，他认为上帝在远处，或者上帝在抱着自己的双臂以冷漠的态度来看着他，这个表达非常的不恰当。但是诗人在这里不是在抱怨，而是一种人类的同理心，人类的同理心，就是用人的感觉而言，上帝好像在远远的站着，因为人的感觉是有缺点的，他就认为我在困苦中被恶人所攻击，恶人反复的对我发起一轮一轮的攻击，要夺走我的名誉，夺走我的生命，可是上帝为什么不履行他的责任？上帝为什么不介入我的人生？上帝不介入我的苦难？诗人的实质是要渴慕上帝的同在，渴慕上帝介入他所遭遇患难的处境，他渴慕上帝解决他的问题，救拔他，使他站在高台，站在磐石上，这是世人最终的渴求，而不是世人的抱怨。所有的解经家没有人赞同世人是在抱怨，他们认为世人在渴慕上帝与他同在。我不知道在你人生里面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会感受上帝的同在是那么的清晰可见，总是引领你度过所有的艰难，给你盼望，给你信心，给你喜乐。但也有一段时间好像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帝好像不与你同在，你也抓住神的应许依靠他，可是上帝不曾在你的患难中与你同在，你认为上帝在远远的站着。当世人说你为什么远远的站，他不是质问，他是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介入他的患难。我们很容易将上帝的隐藏等同于上帝治他的百姓而不顾。后面说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起来呢？谈到隐藏应该不陌生这个观念，我们也会和自己的孩子来捉迷藏，或者有意识的在某个场所或者在某一个时刻，你躲在墙角，躲在柱子后面，让孩子暂时看不到你，孩子就慌了，马上就喊爸爸喊妈妈，你再忽然闪身出来，孩子发现爸爸妈妈就在这里。上帝隐藏不等于上帝治他的百姓而不顾，可是我们很容易认为上帝如果在这一刻他隐藏，他不介入我的人生，那么上帝在此刻在此时就置于我在患难中，不关心我，不顾念我，他就不与我同在。如果你经历过上帝常常显明与你同在的时刻，你同样也会经历上帝在某一个时刻向你隐藏，你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宠，感受不到他的怜悯，感受不到他与你同在，你也会向世人说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向我隐藏，你在哪里？ 有人就认为说，上帝隐藏与上帝的爱是矛盾的，他就用一个亲子关系来做一个论证。他说，当一个孩子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会常常陪伴在孩子身边，不隐藏自己。如果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上帝，他是这样的存在，他就不会隐藏的，他不会隐藏自己，他要常常与我同在。因此上帝的隐藏在我们的逻辑感受和经验以及人的缺陷当中，认为上帝此时此刻不爱我，不关心我，不与我同在，这是我们的理解。你会看到人多么的脆弱和有限，人的理性是多么的有缺陷，总是把上帝的隐藏，上帝这个时刻不与我同在，他就不爱我，不关心我，这样去理解上帝。我想说这样的理解是正常的，因为人的确有限，因为人的确脆弱，人巴不得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体现上帝明显与我同在，我有求必应，我遭遇患难他必搭救我。你知道世人这个时间多么痛苦，我也不太知道大卫这个时间是在指扫罗追杀他的那些年，还是他后来遭遇他儿子的背叛，不太知道。但是这些患难恶人的攻击让大卫极其痛苦，他不得不渴慕神的存在，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远远站着，你为什么隐藏自己。我们也会问，如果上帝是完美的，他永远爱我，他不该向我隐藏，他不应该不顾我，他不应该不关心我，他应该时刻介入我的人生，在每一个时刻都会在我生命中出现，他的荣耀每一个时刻都遮盖我。可是并不是如此，在圣经中有三个事实需要被确认。上帝首先他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一个地方他是不在的，他怎么会不与你同在？第二个观念，上帝永远不会，绝不会弃绝他的子民，这是一个事实。你看到雅各，看到参孙，你看到彼得，就明白上帝永远不会弃绝他的百姓。第三个观念，上帝的同在确实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从他子民的生命当中撤回。这个撤回不是说上帝不爱我们，不是说上帝要离弃我们，而是上帝在某一个时刻根据他的旨意不向他百姓显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在诗篇143篇这样写道，耶和华啊，求你快快的应允我，我的心灵已经哀竭，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这里讲什么？圣经有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在某一个时刻向我们掩面，就是让我们隐藏，他的同在不那么明显，他的爱不那么热烈，好像他这个时刻不管我们，不理会我们，其实并不是。因此这三个事实就构成一个张力，他无所不在，他永远不离弃他的百姓，他有些时候会撤去他明显的同在，这种张力一直都在。如何解决这个张力？清要徒就把这三个真理结合到一起，他们用一个词来表达神明显的同在，就是当你经历神明显的同在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你遇到所有的艰难，上帝马上都给你解决了，马上就把你出来你认为的患难和艰难。可是有些时候神的同在不那么明显，他撤回他明显的同在不意味着上帝撇弃我们，而是说他明显的同在这个时间减少了，他没有收回爱我们的决定，他没有撤回他对我们的呼召，他依然与我们同在，只不过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阶段，他明显的同在在减少。 而第一节这句话最终在哪里重现？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喊我的神，他已深刻地感受到他被遗弃，上帝此刻不与他同在，他感受神与他断绝。当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绝望的呐喊，他是自愿把自己交给神，他是自愿从上帝接过来那个愤怒的苦杯，来喊出这句话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甘愿把自己献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和赎罪祭。他是在痛苦中死去，被在离弃中被上帝暂时的隔绝，他是自愿交出灵魂，交出生命。正因为耶稣被永远的经历那种的弃绝，我们才能够永远被上帝所接纳。父神为什么不会离弃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向我们隐藏，会远远的观看，并不理会我们，但不代表上帝会永远弃绝我们。因为耶稣已经被离弃，耶稣经历了永恒般的弃绝，好像永远被上帝隔绝一样，乃是为了我们能够被上帝永远所接纳。因此第一节看似世人很痛苦，其实痛苦也的确如此。我们如果经历困苦，上帝不干预我们的困苦，我们也会说，上帝你为什么站着，你为什么袖手旁观，你为什么隐藏，我多么希望你在我生命当中施恩给我。好像你初信主的时候，你感受上帝的爱那么炙热，你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能得到上帝透过他的方法来医治更新我们。可是在某个信仰阶段，你摸不到上帝的同在，你感受不到上帝的真实，你也无法感受上帝在介入你人生的困苦。上帝他暂时隐藏，他并没有弃绝你。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你要知道耶稣已经被离弃，已经被上帝隔绝，乃是为了我们被他永远接纳。你永远在耶稣基督的膀臂之下，在他的怀抱里面，他是我们大的磐石，上帝不会离弃我们，只是暂时让我们放在那个处境当中。一旦上帝的时间到了，他会介入，他会让你明显的感受他的同在。到那时候你也会向大卫说，你是我的逃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拯救者。谁也不喜欢第一节这种处境的艰难，我们都渴慕神与我同在，明显的、真实的、可以品尝的。第二节，恶人骄横的追逼困苦人，愿恶人陷入自己所设的阴谋中。恶人夸耀心中的欲望，他称赞贪财的人，却藐视耶和华。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在他一切思想中都没有神。二节之后开始讲什么？讲诗人遭受恶人的攻击，这个恶人的样貌是怎样的啊？恶人是怎样的？恶人呀，不一定满脸横肉啊，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让他去和某个人打招呼，或者让他和某个人去要一个东西，他看到面相，看到高大的人，他就害怕得不得了。或者长大之后你也会有这种印象，对吧？你说这个人面相很善，难道你不知道面相很善人也很邪恶吗？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每一天挂念我们的人也很可恶，知道吗？ 特别是那些大的资本家啊，他们很邪恶的，他们发明各种的智能设备，他们从不让自己的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你现在用的 iPad 用着 iPhone， 你知道乔布斯是不让他的孩子碰 iPad 的啊。还有一些那些资本更邪恶，所以不要认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满口都是做慈善的是好人，不一定啊，可能非常邪恶啊，有可能满脸横肉他只能杀一个人啊，打着西装可以杀一万个人，杀千万个人。恶人指什么啊？这里的恶人就是指在圣约的群体当中，他们攻击世人，攻击大卫，他们敬畏耶和华，可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实思想当中是没有上帝的，他们被称之为恶人。那么二节和四节首先讲恶人第一个特征是骄傲，骄傲或者是傲慢、骄横。我想骄傲什么意思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就天生骄傲，我们天生骄傲。你说我没有骄傲过啊，各位，你总认为你比别人强不是吗？啊，你总是有意无意的啊来贬低比你好的人，内心的本质是骄傲的啊。骄傲的人不寻求上帝，藐视神，他用他自己的头脑来判断善恶。在创世纪第三篇你可以看到骄傲的那个样貌，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可以自己定法则，我们吃了善恶果像神一样，这个就是骄傲的体现。一个骄傲的人相信自己的判断比圣经更卓越，这个是骄傲。所以恶人骄横，上帝的旨意在他的生命当中荡然无存，他的理性高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骄傲的人不是，我的意念高于上帝，我的道路比上帝规划的更好，这个是骄傲，就是自吹自擂，虚荣自大，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比我更大的，这是骄傲。当骄傲的时候他就逼迫那些困苦的人，他也骄傲的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一切思想没有神，这个是骄傲的特征啊。所以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啊，你是骄傲的人吗？你很相信你的判断，你很相信你的决定，你很相信你的所有的判断都高于上帝，这个是骄傲啊！不要按面相来判，你看我看这个人面相很骄傲，面相是错误的啊。有人内心当中根本不认定上帝，不认定上帝的准则是最有权威的，认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定一定是对的。这些恶人不是没有上帝，他们是有上帝的，他们是圣约百姓的一员，他们反过头来攻击谁？攻击大卫。他们跟扫罗说大卫想要害你，他们说你听信别人的谗言说我想害你。你看这些恶人不是在教会之外，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百姓群体当中，将上帝的旨意置若罔闻，他们任性自己理性的判断，骄横，骄横，头脑中没有上帝的。你不要认为骄傲是一种面相和态度问题， 他的本质是认为我比上帝更可信，我信我自己胜于上帝，就像亚当在里面做的决定一样，相信自己的判断优先于上帝的准则，将罪带入这个世界，这个是骄傲。当你教育孩子，你处理婚姻问题，处理你人生每个问题的时候，你不以上帝的旨意为你的参考和绝对准则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骄傲的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不仅对上帝藐视，对人也同样是藐视和轻看。当你用自己的法则针对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恶意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你早已在神面前是一个骄傲的存在。下面经文第五节说，他的道路时常稳妥，你的判断高超，他却不放在眼里，他对所有的仇敌都嗤之以鼻。这是恶人第二个特征。你看作恶的人呀，我们会说恶有恶报，对吧？可是现实不是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想问耶和华说，为什么那些恶人他们亨通呢，义人却受苦呢？这个问题不仅是神有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作恶的人他们繁荣昌盛，那些义人反而受苦，孤苦伶仃。为什么？我辛勤守节工作只能糊口，我们称自己为牛马，不是吗？那些作恶的人，他们的财富不断的积累，他们不单没有贫穷，不单没有疾病，身体健康，而且还长寿，这不奇怪吗？我们的王耶稣没有犯过罪，结果英年早逝。那些恶的君王，他们到现在活到七八十还健壮有力，我们实在想不通。可是在第五节让我们看到恶人的第二个特征，他是作恶的，可是在一段时间或者在他一生当中兴旺和发达。无神论者也好，圣约群体的恶人也好，他作恶得罪上帝，他不但没有被审判，不但没有贫穷，不但没有生疾病，不但没有落魄，反而还兴旺发达，这超出我们的头脑的思考。所以大卫就说，他所行的终日横空，他心高气傲，你的律法远离他。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没有这个感受？我想过年回家最有这个感受，知道吗？你是个敬畏上帝人，这一年太惨了，你发现你的亲戚，你的血缘关系，很多人他们，你也知道他挣钱不干净，你也知道他好吃懒做，他的生活就比你好，你说哪里去讲理？这是一个复杂的神学和哲学问题。但是圣经反复出现这个话题，就是恶人是亨通的，义人反而长受苦难，作恶还要长寿，还要兴旺，我们这些行义的人反遭逼迫，我们实在理解不了。可是第五节告诉我们，恶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平安稳妥，兴旺和发达。你在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恶人如此，在教会你也看到如此，有的弟兄姐妹很殷勤过信仰生活，祷告从不缺席，礼拜从不缺席，信仰生活从不缺席，他发现苦得不得了。有的弟兄姐妹信仰生活邋里邋遢，你发现他的生活比你过得还幸福，你说我怎么理解这种落差和张力呢？可是圣经就有这种落差和张力存在。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必永不摇动，我绝不遭遇灾难。恶人说什么呀？我作恶，我不遵行神的律法，我也在人面前说恶言，但是我必不动摇，绝不遭遇灾难。 恶人很有安全感，这是表面的安全感，但也是安全感，对吧？他认为我作恶绝对不会动摇的，我绝对不会遭遇灾难的，我永远不会有麻烦的，因为他看到他作恶了，他财富不但没有减少，还越积越多，他的生活不仅没有不顺利，反而更顺利，他就说我绝对不会遭遇灾难啊，这个就是一种满满的安全感。恶人还有安全感，义人反而没有安全感，义人反而说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你为什么向我隐藏，恶人反而说我永不摇动。第七节，他口里充满咒骂、诡诈、欺压的话，舌头底下尽是毒害和奸恶。这是恶人第四个特征，他讲出恶毒的言语。哪怕我们不去看11篇、12篇、13篇、14篇，至少在10篇之前，有不少经文都谈到了恶毒言语的问题，或者诽谤别人的问题。我们忽视言语的恶，恶人在言语上也带着毒气的，讲话最多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今天被忽视，认为口语是没有恶的。但是你知道，在任何一个地方，口所带来的恶要大过所有的恶。一个人的行为能影响一个人、两个人，但是一个人的言语一旦表达出来，能够影响很多人。希特勒他的跟随者不是用言语之恶来散播他们的思想吗？假话讲1000遍就成真的了。那些政客们不是用言语之恶来带来战争，不是用言语之恶来打败他的对手吗？这些恶当中带着谎言、诡诈、欺骗的都是有的。我们很忽视言语的表达，圣经告诉我们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讲话最多的时候往往最危险。你说感谢主，礼拜天你讲话最多啊，所以我最危险不是吗？啊，应该在3周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学声乐的，他就说人的言语能，就是人的这个声音啊，能把人带进永恒。我说快点拿笔把这句话记下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你讲话多了，如果不好好的慎思明辨，或者不谨慎言语的话，你也可能把人带进魔鬼的行列，也能把人带上境界，也能把人带上天堂，或者把人带上地狱，都有可能性。我们很忽视言语之恶，可是诗篇有大量的经文，还有箴言书有大量的经文都谈到恶毒的言语是上帝所憎恶的。今天你可能你会很惊讶，为什么言语也是容易犯罪的呢？当然这里不是指的说好的言语，指恶的言语。所以恶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言语当中夹杂着罪恶，把他内心的各样的邪恶透过言语来表达出来，他内心充满了黑暗、歪曲，他要透过言语进行输出的。可是我们很多人认为说话不会犯错呢？说话犯的错远比行为更简单、更容易。你一天的行为是少的，但你的话语是多的。之前有一个论调说， 女人的这个每天的表达的字，这个话语的字数比男人多。后来美国的一个大学就不信，做了个研究发现男人不次于女人。你发现男人坐一块儿也哒哒哒哒哒哒，也不少啊，所以这个谬论是不成立的啊，这是个谬论啊，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话都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话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了不信，包含了世俗，包含了毁谤别人，包含了爱八卦，里面都有。你剖析这些话语的话，里面夹杂着什么诡诈，叫毒害、奸恶都有。C.S. 路易斯就说：“我曾一度人以为，在一个更简单、更暴力的时代，用刀、大棒和火，作恶的更多，用言语作恶的会更少。事实上，诗篇作者几乎没有提到任何一种恶，比这种在最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更频繁。它遍布整个的诗篇，人几乎可以听到无休止的窃窃私语、流言蜚语、谎言、责骂、奉承和流传的谎言。这里不需要任何历史的调整，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最熟悉的世界。言语之恶是明显的，所以恶人啊，不单骄横、狂傲自大，他也用言语来毁谤别人。就像大卫讲的一样，你们告诉扫罗说我要害他，他说扫罗，你为什么轻信谗言？你们为什么要对扫罗说我要害他们？我要害扫罗，就足以看到言语之恶是多么的可怕。因为他们讲出邪恶的言语，导致大卫被追杀。很多人和扫罗一起追杀大卫，让大卫陷在困境、生死的挣扎的边缘上。你知道，言语可以害死一个人，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加尔文认为，一个人当他去非议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埋伏的凶手。因为你所谈论那个人他并不在，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此用言语非议一个人等于在暗地里把他杀死，或者将恶毒的印象、邪恶的一面种植在别人的心里面。其实你不了解别人的动机和想法。在圣经里面，圣经很少去处理这种人与人因言语带来的问题，只告诉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和一些法则。因为人和人相处太复杂，包含着动机，包含想法，包含目的，包含行为，非常的复杂。你说感谢主，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的教会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现象，如果你认为你是个好人，在教会里面你应该问我，知道吗？我听到的消息一定比你对你自己的评判是更多的。我说这个伤害人可能是有意，更多是无意的。你不知道你无意中伤害了多少人，你应该问我，你就知道你好人形象会崩塌的。当然我不是情报站，我也不是爱打听爱论断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那你知道你的言语在有意无意当中其实已经伤害了不少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不要做那种恶人。当然这里的恶人他为什么讲恶言？他认为上帝不追究，上帝不会审判我，所以我要随意讲话，陷害别人，诽谤别人。可是并不是如此，上帝必会追究的。第八节和第十节，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暗地里窥探不幸的人。这里哈是比喻或者是隐喻，你不要把它想象成画面，那是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啊。他在隐秘处埋伏，像狮子埋伏在丛林中，他埋伏要掳走困苦人，他把困苦人拉入自己的网中掳走他们，他击打他屈身尊服不幸的人都倒在他的爪下。恶人喜欢埋伏，诗人用了三个的形象或用三个的这种隐喻的方式来说恶人喜欢埋伏攻击人，他像刺客或者像凶手，像狮子，像猎人。我想你要知道刺客、狮子和猎人针对他们要刺杀或者要捉捕的对象的时候，我想都知道他们善于设置陷阱、埋伏、伪装，恶人就是如此，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或者设下网络，或者想办法去追赶异人。大卫可能在他遭受扫罗攻击的时候，他也深刻的明白那些所谓敬拜上帝的人，他愿反过头来和扫罗一起追杀真正的被上帝受膏者。他们像猎人，像刺客，他们像狮子，想尽办法把大卫杀死。所以这三个强有力的表达是告诉我们，恶人对人攻击的时候就像那个刺客埋伏在隐秘处，像狮子在草丛中，或者像那个猎人精心布置陷阱把那一个人给杀死。这个就是恶人。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十一节说，神已经忘记了，他已经掩面永远不看。恶人他告白了他的神官，他说呀，我敬畏神，我属于神，但是我作恶的时候神不纪念我的恶，他已经掩面不看我作恶，永远不看，就是神不会追究我了。因为你看我作恶吧，我还很有安全感，我还很富足很发达，我内心没有任何的责备，因此来讲神不追究我的，我可以尽情的作恶和放纵了。这个翻译我想读其他两个版本，在当代一本翻译为上帝忘记了他掩面不理永不查看，吕振中一本翻译为上帝忘了他掩了面永不看。恶人为什么会这么生活，为什么有这些想法，是源于他内心不敬虔的动机。他认为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是缺席的，他认为上帝闭上了眼睛忘记他的行为，上帝也不实行他的审判。事实上他把上帝的忍耐理解为不追究他，谁在忍耐他宽容他，他却认为上帝不追究我，上帝不理会我。其实不是的，在以赛亚书29:15是祸灾那些向耶和华隐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最放纵？我们的神观崩塌的时候，轻看神，藐视神，认为神看不见，神不追究我，神不审判我，我做了那么多恶他也不管教我，所以神根本不理会我的，我可以尽情的去生活了。当我们的神论在生命中崩塌的时候，神的教义瓦解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像恶人一样的生活。这个恶人不一定拿着刀剑残忍的杀害别人，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叫功能性的无神论者。因此你内心最深最深的想法决定了你现在你的每一个的言行和举止。 如果内心敬畏上帝，你会离开恶人的道路；如果你内心轻看藐视上帝，你的生活就会如恶人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行为就等同于行为，行为是由人内心最深最深的信仰的本质来决定的，没有一个行为是没有原因的。恶人随后的相貌的表现都是由他内心对上帝的认识来决定的，或者在某个时刻你也很敬虔，或者在某一个时刻你也像恶人一样的生活，为什么？你的神论在你生命中不是被建立就是被拆毁。为什么不敬畏上帝？我们已经离基督甚远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上帝忽视而轻看。十二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啊！从十二节到后面的这个十七节在讲什么？诗人的信心啊得到了恢复，他的祈求和信心的恢复。他说，神啊，我在患难中你向我隐藏，我感受不到你的同在。他讲完恶人之后，他就向上帝祷告说，求你起来。这个求你起来啊，你不能理解为上帝坐在那里啊，然后他要起来做事情，不是的。大卫用兴起这个词或者起来这个词来表达，是不是在唤醒上帝？上帝不需要唤醒，他不会瞌睡的。不如说大卫在努力的唤醒自己，希望得到神的帮助。他不能够活在那种感觉的缺陷当中，上帝不与我同在。他要倚靠神，他要抓住上帝，他要抓住神的应许，他要深刻的感受神与他的同在。后面又说，耶和华永永远远是君王，列国必从他的土地除灭。新译本翻译为列国，和合本翻译为外邦人必从他的地上灭亡。这里是大卫心中的愿望以及他最坚定的盼望，耶和华永永远远作王。大卫相信神在宇宙拥有王权，他对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统治，他的上帝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是永永远远作王，从亘古就作王，直到这个物质世界有一天会被终结，他也依然是作王的。大卫没有倚靠任何的人，他倚靠那位永世的君王。诗篇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气一断就归于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我们之前讲过，圣经不是拒绝我们去依靠在现世中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但是现世中的力量，比如政府或者法律，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媒介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所遭遇的不公和患难的，而且是有限的，是不足的。可是世人他所仰望的那个对象是永世的君王，我们所认为能够帮助我们的受造物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但你也会看到他们推迟对我们的帮助，或者他没有能力帮助我们，他很难使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公平所解决带来的愉快，是很难的。但是这位永世君王他是掌权，永远的掌权，他有完美的力量，他有完美的法则，他有完全的公义， 他能够解决大卫所遭遇恶人攻击加给他的患难。这位永恒的君王，他的时间我们认为是推迟了，其实并非推迟，是这个君王的时间还没有到，时间一到，他会在恰当的时机帮助他的百姓，帮助他的仆人来解决仇敌对他的攻击。大卫遭遇的苦难是诸多的，多如火星，神为什么不提前介入大卫的人生呢？其实神已经介入了，只是没有快速解决他的困苦。而大卫遭遇苦难正是上帝对大卫人生的介入。有一天大卫做王了，所有逼迫他的人和原来跟随他的人都拥护他做王，神要在最恰当的时间来解决他百姓要遭遇的问题。因此这位永永远远的君王，他会在最恰当的时机用最完美的结果来解决我们遭遇所有的问题。我们是等不及，我们的理性到了极限，感觉到了极限，我们的盼望到了极限，我们认为时间应该到了，可是时间还没有到。大卫经历多少次死里逃生，你仔细读撒母耳记上下，常常在死亡的边缘，可是上帝并没有让他快速解决这种被追杀的危险。长时间的磨练使大卫深刻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者，是我的高台山寨，是我的逃城，是拯救我的脚。如果不经历这些，大卫不可能写出那么美的赞美诗来。因此来讲，大卫没有依靠其他受造物，而依靠所有受造物的主，他等候上帝时间的到来。后面说外邦人从他地上灭绝，新译本翻译为列国，这里指什么意思？上帝赐的土地，应许的土地，是让义人过敬虔的生活，但是在应许土地上却滋养了不敬虔和邪恶的百姓。这里不是指外邦人，从翻译来讲，从神学解经来讲，不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而是指那些自吹自擂虚假的所谓上帝的子民，就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名义上上帝的百姓，他们在上帝给的应许之地以假冒的这个姿态占了一席之地，有一天上帝要审判他们，要洁净这地。后来加尔文他就写道，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上帝教会被世俗和不信的人污染，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我们应当祈求上帝迅速清洗他的殿宇，不要让他的圣殿暴露在猪狗的亵渎之下，仿佛他是一个犯罪。是你这个意思，这位勇士的君王会在某一个时刻洁净他的圣地，洁净他统治的领域，恶人终会遭遇审判的。我们不知道大卫在这个诗篇他所写的内容当中，在他经历的那个时刻有没有亲眼看到那些恶人被审判，但是你要知道，就算一些恶人被审判了，很快也会有其他恶人站在原来恶人的位置上继续的攻击大卫。我们看到扫罗后来不是死了吗？难道大卫的国里就没有恶人了吗？有，他的儿子不是恶人吗？因此我们不要认为恶人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就永远没有恶人，不是的，因为这个恶人被审判还会有另一个恶人，那一个杀人的凶手被判刑，还会有另一个凶手再起来刺杀你，埋伏起来攻击你的。而大卫把这个盼望放在上帝那里， 或者说放在终极的盼望那里。因为有一天这位勇士君王要彻底洁净这个世界，所有的恶人都被审判，所有的恶事都被推翻，上帝永远坐在王位上没有穷尽，直到永远。大卫在最后的结尾，他信靠上帝，他凭着信心生活，他相信耶和华是勇士的君王，他相信义人和恶人在最终的审判当中会有一个彻底的分开，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义人被接纳，被安抚，被安慰，而恶人最终被审判，被上帝赶出他那圣洁的世界。我们应该讲，我们比大卫更为有福，我们比大卫明白的更多。大卫是透过迷雾，透过幔子，看到勇士的君王带来终极的审判。我们比他更清楚，我们不是透过迷雾的雾团，我们不是透过幔子，我们透过清晰那个完美的启示，可以看到将来 有一位王坐在宝座上实行审判的场景。在启示录那里这样描述，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24位长老都面伏在地上敬拜神，说，主啊，全能的神，昔在今在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了大权，做了王，列国愤怒了，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死人要受审判，你的众仆人、先知、圣徒和所有老幼贵贱敬畏你名的人都要得赏赐，你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这个场景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一个时刻，我们的神要坐在宝座上，这个世界成了他的国，他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这个就是大卫的盼望，也同样是我们的盼望。各位，我们遭遇太多的不公，这些不公可能在你的教会，可能在你的家庭，可能在你的婆媳关系，可能在你的工作岗位，可能一生都无法抹除或者涂抹这些伤痛，你总是不能释怀，因为你总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今生，你没有看到耶和华永永远远他为君王，将来有一天他要安抚所有的义人，他要审判所有的恶人。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垂听困苦人的祈求，他们心里变得刚强。诗人从开始内心困苦来表达，最后 以信心喜乐刚强为结束。我们的盼望在乎那位永远公义的神，他会为你伸冤的。你的困苦可能无法对人言说，你的不公可能无法去表达，你内心藏满了无数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因为仇恨那些伤害你的人，可是神真正可以给你平静案件呢？教会不能够，这个世界的法律也不能够，因为人太复杂。但是你要相信，你的神有一天他要作王，他要拥有绝对的权柄，他要把恶人带到他这里，他要把那些恶人进行分开，他要做终极的审判，有人获得奖赏，有人被安慰，有人得享他一切的福气，有人被责备、被审判，有人被羞辱。我相信当这样的盼望在圣经被记载下来，就是安慰我们这些在地上遭遇不公受苦的人。你要相信这位神永远为王，他作王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要用感觉来判断当下，而是求上帝起来， 求上帝兴起，我们唤醒自己，抓住上帝的话语，依靠他作王的事实，用我们的眼望穿这个短暂的世界，看见那个永恒审判的结局。我相信在地上受苦的义人会像大卫一样喜笑颜开的，因为神总是真实的。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